好好听 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玲。3月28号的今日评评里哦，来谈谈在民进党为了涨电价、那个民怨高涨不断的时候呢，这个陈明通又出了一本书，宣称是要帮林志坚还有他自己平反，说这是政治冤案哦。那陈明通自称为政治受难者。那在陈明通的这本新书发表会上面呢，这个为他写序的两个人啊，一个是公都盟的执行长，一个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沈柏阳，这两个人为陈明通背书哦，那实在是非常的讽刺啊。那公都盟哦，过去一段时间自称是中立的 NGO， 中立的民间团体，评鉴立法院立委的优劣哦。那不过这一次哦，在评鉴立委优劣之外，他居然帮林志坚的论文背书，帮陈明通背书，也就是帮陈明通所说的他卤了那一锅猪脚背书哦。那公都盟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未来在立法院里头还能够中立的执行所谓的立委评鉴工作吗？那公都盟的执行长显然用自己的名气把这整个团体的公正性哦，再一步的摧毁哦。那公都盟的执行长为林志坚的论文背书，为陈明通的学伦事件翻案啊，那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政治冤案。那除了公都盟的角色非常的离谱之外哦，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沈柏阳哦，也为陈明通的学伦事件背书哦。那这个沈柏阳呢，认为这个林志坚在选举期间所发生的论文抄袭被踢爆，然后呢，台大撤销他的论文学位，那造成了民进党选举当中的一失五命啊。这一连串的效果呢，是属于认知作战在地协力的一种方式哦。所以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案是认知作战所造成民进党的这个败选哦。他因此帮陈明通所谓的学伦事件的真相翻案，那要说这不是林志坚单纯的学术论文抄袭，而是呢这一个认知作战为了影响选举而发生的案件。那沈柏阳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哦，他也是一位法律学的博士哦。当陈明通夸夸其言呢，他猪脚是他卤的，那猪脚是他卤的论文是林志坚跟余正煌通过的，那卤猪脚是由指导教授来卤这件事情，难道沈柏阳也赞同吗？还是陈明通会这样子说是因为陈明通也被认知作战了？沈柏阳自己的法律学博士的这个论文也是卤猪脚卤来的吗？那他到底是出的是猪脚还是卤汁，还是负责卤完整的猪脚？沈柏阳恐怕也要愧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学位哦。那认为陈明通所谓的卤猪脚这件事情哦，由指导教授来卤论文猪脚这件事情是合理可以背书的哦。那显然对于学术的这个尊重哦，沈柏阳恐怕得要好好的自己问自己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学术伦理值得背书吗？那沈柏阳的作为啊，当然让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是非常的尴尬。赖清德当选党主席之后，第一件所处理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学伦案哦。因为在2022年的选举当中哦，学伦案造成民进党的重大挫败，这整个因果关系哦，显然赖清德是心有戚戚焉，而且非常的担心这一个学伦的风暴会从2022年一直延烧到2024年他的总统选举，危及他的总统大位。所以赖清德当选党主席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哦，就是定调整个败选的检讨跟林志坚的论文案啊，一失五命的这个结果有因果关系啊。那检讨报告只写了林志坚小智论文案啊，还引发了林志坚的不满，发长文来反击。那除此之外呢，赖清德也定下了民进党的内规哦，就是未来在这一个提名参选的时候呢，学伦 是重点稽查对象之一啊。那在赖清德这么明确的表态之后，结果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沈柏阳却去为陈明通的卤猪脚背书哦，那等于是重重打脸了赖清德。于是在中常会上呢，民进党又被问到赖清德对学伦案沈柏阳的背书有没有新的看法，或是对于陈明通自认为是政治受难者有没有回应，林智坚是不是政治受难者，那民进党呢轻描淡写的回应，民进党内对于学伦的标准完全没有更动，也就是呢仍然停留在赖清德刚刚接党主席的那个时间点啊，要求这个党内所有的参政同志、要以林智坚案为戒啊，那未来的这个学伦还是采取高标准了。那事实上除了沈柏阳帮这一个陈明通林智坚背书之外，另外呢这个民进党的副秘书长何伯文呢则是在选举期间呢、参选新北市的立委的期间也被踢爆他的论文抄袭、那被踢爆论文抄袭，而且被这一个学校撤销了论文相关的学位，所以呢说一套做一套，赖清德所谓的严格把关学伦的最高标准、那没想到这个论文被撤销的何伯文那高升了副秘书长，那其实之前呢论文也被认定抄袭瑕疵的郑文灿、仍然稳坐在行政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面、那这一次呢不分区立委沈柏阳更是直接打脸背书当时为了林智坚所定下的民进党学伦标准为林智坚的翻案来背书、那学伦这件事情恐怕在民进党内一时三刻这一个污名的标签恐怕还是相当难以撕掉的。那另外一个替赖清德找麻烦的是涨电价已经造成了民怨四起、但是经济部呢还提油救火发了所谓的面包店每天只会增加电费2块钱的梗图、那面包店加2块，拉面店每天加25块，那这一个都是告诉大家、这个虽然电价涨了11%，但是大家不用担心物价并不会飞涨，因为涨幅并不大、没想到一个每天2块的面包店要求的标准是每天每个月的用电量在700度以下、大家都认为面包店用电要在700度以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一般家庭用电要用700度以下已经是需要高度的节能才能够达到了，那面包店要烤面包怎么可能、那台电一开始还硬凹确确实实有这么一家面包店、那它的用电的幅度是700度以下、最后呢才吐实这个面包店、是不需要烘烤面包的，他只是负责卖面包，所以他只需要开电，他只要开电灯就可以了，所以他是700度，而且他卖面包的时间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长，可能比一般家庭用电的时间还要短，所以呢他每个月是700度以下，因此他一个每天只要2块。那为什么要用每天算呢？因为2个月算一次电费，所以他每交一次电费的时候他仍然是涨了120块。那可能觉得说120块人民会太有感哦，所以用2块这么极端的这个数字，每天只要2块，那让大家觉得电费涨价没有很严重哦。其实就是一种话术哦。那在这个推销员呢、要推销某种东西的时候，他总是把它拆算成你每天只要花几块钱你就可以获得多少的保险特别是保险推销员哦。那事实上你一年可能是要缴好几万的保险费，可是他帮你算成每天就拆成365天之后，你感觉每天所要付出的这个费用就很低哦。这完全是行销学上面的保险员的话术哦。那没想到经济部居然也变成了保险推销员哦，而且呢他还说 这个拉面店啊，涨幅也很低啊，每天只涨25块、啊、就在经济部举完拉面店的案例之后，台湾最知名的拉面店一兰拉面呢、啊，立刻宣布电费涨价，那它也要涨价、啊，这一涨的幅度就是4%、啊。那所以呢，经济部所谓的这个每天只涨2块的面包店被骂翻之后啊，终于承认这个面包店是没有在烤面包的。如果呢是有烤面包、有烘焙设备的面包店的话、啊、那每天要涨的电费是365元哦，从2块变成365块哦，那这是180倍的差异啊。那用2块想要糊弄大众，说呢面包店都涨了这么少，不用担心物价会涨哦。结果事实上被发现了，真正要做面包、烤面包的面包店呢，每天涨的是365块哦。当这个老板看到电费涨365块，你觉得面包会不会涨？那经济部想要美化数字、啊、却让这一个议题出现了提油救火的状况、啊、民怨是越滚越大、啊、那这些话题、这些议题未来在这个立法院里头都会成为争议的高峰、哦、而经济部呢，明明说他为了涨电价这件事情、哦、已经准备了2年了，因为2年前就该涨、哦、那因为俄乌战争，能源价格提升，发电成本提高，当时就该涨、哦、所以撑了2年，撑到现在才涨、哦、也就是说对于涨价这个议题、哦、经济部这个功课、哦、准备了2年，可是居然还能够交出这么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哦、那真不晓得网络上风王美花是做的最烂的经济部部长这一个认证，这个成绩单、哦、是不是会真的跟着他一起到520下台之后。以上今天评评理，谢谢收听。